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又一同聚集在他的面前来敬拜他。在过去这一周里面，跟弟兄姐妹有一些的交通分享里面，感觉到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已经在生活里面去关怀其他的人有些人已经把这个关怀的行动呢融入他的生活里面不但在公司、在家里、在教会、在各个地方都能够做这个关怀的事情。那么我希望我们能够继续这样去做将神的爱能够带给其他的人。那么另外这个主席在祷告的时候，他也祷告了这个礼拜六有一件事情我相信你们都记得这礼拜六有什么事情。再来这个礼拜六有一个野餐的聚会那希望大家能够把握这个机会，能够邀请亲友一同来参加这个聚会。这个聚会不但适合我们家庭聚会，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能够有好的彼此交通的时间，而且也是很好的机会，我们可以去邀请我们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认识他们，也能够将我们的信仰能够来介绍给他们。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在打开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主日早晨就能够一同聚集在主你的面前。主啊，真的求主你将你的话为我们解开，好叫我们得着这生命的粮，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帮助。求主你自己来祝福以下的这段时间，帮助我们能够来领受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八到十二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八到十二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八节，欢导们同声来念。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八节，请 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位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我不知道你没有跟小孩子玩过这样的一个游戏你将小孩子举起来放在一个高的地方，然后你叫他跳下来你会把他接住。以前呢，就有一个人，他跟三个小孩子玩这样的一个游戏他先将第一个小孩子抱起来，在那个一个高的墙上面让他站在上面，然后他告诉他说你跳下来，我会接住你。结果那个小孩子呢，就跳下来他也把他接住了。然后呢，他又将第二小孩子呢，又同样的放在那个位置上他手一伸，叫那个小孩子跳，那个小孩子就跳下来，他也再一次的把他接住了。然后第三个小孩子，他同样的又把他给抱起来放在那个高墙上面那么这个小孩子显然的比前面那两个小孩子都还要大一点。 那么这一次当他伸出手要那个小孩子跳下来的时候呢，那个小孩子就不跳啊，他再怎么劝他啊，引诱他啊，他都不跳下来，而且呢还在那里大哭大闹啊。站在一旁观看的人他就问他说，为什么前面这两个小孩子你叫他跳下来啊，他们就啊跳下来，那么最后这个小孩子呢，你叫他，你不管你怎么叫他跳，然后他都不愿意啊跳下来呢？啊，那个人就回答啊旁边问的这个人，告诉他说，因为前面的那两个小孩子呢是我的孩子啊，他们知道我是谁，但是呢后面的那个孩子呢，他不是我的孩子，他不知道我是谁。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前面的那两个小孩子，他因为他知道这位叫他跳下来的人是谁，所以他毫不犹豫的他就从那个高的地方跳下来哦。但是后面呢这个小孩子，他虽然看到前面那两个小孩子跳下来都被接住了，但是他还是不确定啊这个人是谁，所以呢他就不敢跳下来。所以一个人知不知道所信的是谁啊，这一件事情重不重要呢？啊，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知道所信的是谁，我们就没有办法将自己交托给他，我们不能将自己交托给他，我们就不能跟他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我们不能跟他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我们也不可能从他那里领受到他所要给予我们的恩典啊！我们不能够从他那里领受到他所要给予我们的恩典，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也很难去为他做见证。从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这里劝勉提摩太的时候，他说到不要以为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换句话说啊，保罗要提摩太怎么样呢？保罗要提摩太跟他一样，不要以福音为耻。那么在这里保罗为什么他可以不以福音为耻呢？这个原因所在呢，就是因为他知道所信的是谁。如果他不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当他遇见困难的时候，那么他就会退缩了。如果他不知道所信的是谁啊，他遇见困难的时候，他可能会引以为耻。然而就是因为他知道所信的是谁，所以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境况底下，那么他总是可以处之泰然。他不但不以福音为耻，而且他也可以将自己来交托给他。同样的，今天我们对于啊我们的主耶稣认识的多少，那么这就会决定我们啊能不能够来信靠他，这也会决定我们会不会以福音为耻。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那么当然这就不存在有以福音为耻的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不但不会来信靠他，而且我们还会引以为耻。那么保罗所信的到底是谁呢？当然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到底有什么可信的呢？从这里第八节的下半节的经文，他告诉我们说，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那么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保罗他所信的是一位有能力的啊，他不但有能力，而且他将这个能力赐给那些来信靠他的人，所以这些人他们才有力量，在为福音受苦的时候，他们有力量能够去度过。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知道，不管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那么有能力这件事情啊是非常重要的，许多的事情没有能力是办不到的。所以当你遇见一件困难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是你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你会去找什么样的人来帮助你呢？你会找一个没有能力的人来帮助你吗？我相信不会的，你一定去找一个有能力的人啊，因为你觉得他才有可能帮助你解决这个困难啊，所以你找一个有能力的人来帮助你。 你才可以解决你自己的问题。我还记得我在当兵的期间，那么有一个人，他觉得他在部队里面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所以这个人他就一直跟别人讲这件事情。但是不管他怎么样跟他周围的人讲这件事情呢，他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因为这些在他身边的这些人呢，那么都跟他一样没有 power， 没有能力，没有那个权柄啊，所以他的问题一直没有办法得到解决。后来呢，他就透过他的亲友的介绍啊，去找到一位高级的长官啊，所以他透过亲友的关系啊，让这位高级的长官呢去关注一下这件事情啊。结果当这位高级的长官真的一通电话去关注一下这件事情之后呢，那么他的问题马上就得到解决啊。这就是有能力跟没有能力之间的区别。但是从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神的能力跟人的能力的运用呢，许多的时候还是有区别的。我们看见人的能力的运用呢，通常就是为我们把这个困难给拿去，通常就是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看见神虽然他有能力这样做，而且有时候他的确也是这样做，但是呢，我们看见许多的时候，当我们遇见难处来寻求神的时候，他并不是将我们这个难处就挪去的。许多的时候他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他赐给我们力量能够去度过，能够来面对这个困难。那么这是神的能力的另外一方面的彰显。那么在当时保罗他就在这样的一个境况里面，当他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并不是到处都受欢迎，好像去到哪里就有人接待他，许多的时候他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是被唾弃的，许多时候他更是遭受到逼迫的，甚至于，他遇到了生命的危险，那么当时他的处境就是如此，他就是为着福音的缘故，然后被抓到罗马的监狱里面去被关起来的。那么当他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这位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看到他，你们想他心中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我相信他心中一定是感触非常良多的。他可能看到为什么为主传福音是一件好像受苦的事情，他也可能在想，如果神有能力，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保罗这么忠心为主的在传福音，还被抓到监狱里面去关起来，这些的事情我相信，在提摩太的心里面都一直在那里回转了。但是我们也可以来想一想，是不是神没有将我们的难处挪去？是不是神让我们受苦就表示神没有能力呢？当然不是。这个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看见当他去跟人家宣讲这个神国的福音的时候，那么他也是到处碰钉子，他也是受尽的这个人生的一切的苦楚，甚至于最终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底下有人嗤笑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那么你可以救自己吧，你可以从上面跳下来吧，他的确有能力这样做，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有更高的目的，他有更高的旨意要去成就。所以，许多的时候受苦，并不是因为神没有能力，相反的，受苦反而让我们看见神的能力。我们虽然没有在，让耶稣不死的这件事上看到神的能力，但是我们却从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了这个神的大能。 保罗他自己亲身的一个经验，他说他自己身上有一根刺，他为此三次的求神将他身上的这个刺挪去，但是啊，神不但没有答应他，神还告诉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这就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在他的身上彰显出来。弟兄姐妹，今天许多人认为啊，只要是受苦，只要有困难没有得到解决，就表示没有能力。但是我们可以再想一想，到底是将一个人的困难挪去啊，比较有能力呢，还是让一个人有力量去面对这个困难比较有能力呢？我相信这两种的能力都是很大的。不过呢，让人有力量去面对这个难处的能力呢，更加的能够彰显出神的大能。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最令人羡慕的地方，并不是我们不会遇见难处，也不是我们遇见难处之后呢，我们的困难就可以被神挪去了。今天许多人之所以羡慕我们，是因为我们在苦难当中仍然能够靠着神所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来面对这些难处。当我们面对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神的平安跟喜乐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么这就是神的能力从受苦的人的身上所彰显出来的这个荣美。因此呢，有人曾经就用这个投影片的这个事情来比喻苦难对人生的影响啊，他说到，当我们在这个阳光普照的情况底下，或者是灯光充足的情况底下，我们去看这个投影片的内容的时候呢，啊，许多时候我们是看不清楚的。所以呢，我们啊要怎么做呢？就是把它挪到一个比较阴暗的地方，或者是把这个灯光啊灯光给它关掉。在黑暗的情况底下，我们再去看这个投影片的内容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得更加的清楚啊。所以同样的，神没有让我们天色常蓝啊，神容许我们去经历到这个在我们人生里面的幽暗啊，在我们人生里面的这个黑夜的时间。那么他容许这件事情的发生，也是要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看见他的荣美，更加能够去经历到他的大能。因此圣经里面才会告诉我们说，受苦是与我们有益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之所以受苦是因为神没有能力，其实神的能力在软弱的人的身上呢，更显得完全啊。保罗自己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所以他才能够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啊。因此呢，他不以福音为耻，而且呢，他还可以为福音来受苦。弟兄姐妹，保罗不但知道所信的是有能力的，而且保罗也知道他所信的是有恩典的。有没有恩典啊，重不重要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一个人有能力但是却没有恩典的话，那么对我们是不太有什么注意的。但是就是因为他所信的这一位是既有能力啊又有恩典，所以呢，我们可以放心的来信靠他。我们不用担心啊，今天我自己的行为做得够不够好啊，能不能因为我的好行为上天堂去。我也不用担心我今天所做的善行够不够多啊，能够弥补我所犯的这些罪过啊。因为既然是恩典的话，那么就不是按照我们人自己的行为，乃是按照他的恩典，按照他的旨意。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就是要让人能够得到他这个救恩的恩典啊。但是呢，今天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只有愿意来信靠他的人才能够得到这个恩典。今天许多人的观念总是认为好像无功不受禄，或者是觉得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所以不愿意来领受神所要给人的这个恩典， 或者是当我们来领受的时候，我们还要加上自己的一些行为啊，我还要做这个，我还要做那个啊，怕自己做不好呢，那么就上不了天堂了。哦，许多人有这样的观念，但是事实上啊，我们当我们仔细去想，如果神真的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做审判、来做判断的话，那么我们有谁能够达到神的标准呢？我们有谁可以得到神的奖赏呢？我们有谁又能够得到那个救恩呢？这就是为什么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他会说啊，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前有一个人，他的眼睛啊有极严重的这个毛病，所以他就去看他的家庭医生啊。当他去看他家庭医生的时候呢，这个家庭医生就建议他去看一个有名的眼科的医师，但是呢他也嘱咐他说啊，你去的时候要多带一点钱去，因为这个眼科医生的收费是很昂贵的啊。那个人听了之后呢，他就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啊，就算他要把他全部的积蓄都拿出来，那么他也愿意这样做。于是呢他就跟这位眼科的医生呢约了看诊的时间啊，要去看诊。那么当他去看诊的时候，这个眼科的医生就告诉他说啊，你这个病啊需要做一个啊精密的眼部的手术，那么这个手术呢是非常昂贵的，手术费非常昂贵啊，我想你恐怕是负担不起的，但是呢啊，我又不跟别人讨价还价，我是不二价的，我不允许别人跟我来讨价还价啊。那么听了这个名医的话之后呢，那么他就啊很失望，很失望，他说我再怎么去筹钱也筹不到这笔钱啊，所以呢我大概只能等待这个瞎眼的这个命运了啊。当他这样一讲的时候呢，没有想到这位医生跟他说呢啊，既然你拿不出我所要索取的费用，那么我又不愿意减价啊，那么不过还有一条出路，那么就是我可以为你免费的开刀啊。那么这件事情啊，对于这个人而言呢，无疑就是恩典嘛，白白的恩典，他不需要付上任何的代价。同样的，神对人的要求啊也是如此，神不肯降低他的标准，但是我们人又做不到他的标准，所以我们就处在这个两难之间啊。但是神却给予我们一条的出路，这就是神给予我们的人的恩典。那么这个恩典呢，是神在万古之先就在耶稣基督里啊所要赐给我们的。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就是这位有恩典的主的话，那么啊，我们还有什么样可以拦阻我们来得到他这个恩典的呢？其实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让我们啊不来得到神的这个恩典，除了我们对神的这个信心之外啊。但是今天当我们看见，我们知道他是有能力，我们知道他是有恩典的神的时候，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来信靠他呢？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来领受他所要给予我们的恩典呢？弟兄姐妹，知道他，保罗知道他所信的不但是有能力有恩典，而且呢也是能保全的那一位啊。能保全重不重要呢？啊，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一个人有能力有恩典，但是到那一天 for some reason 啊，某一些缘故，他没有办法兑现他的诺言了，那么这个对我们也没有益处。好像我们做一件事情 做到最后前功尽弃。就好像今天有人去投资，你一直都获利，到最后一刻你要兑现的时候，突然发现你没有办法兑现的时候，那么这就是保全的一个重要性。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也看见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抢案发生很多的暴力的事件发生，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很多的公司的行号还有甚至于个人，那么都有请一些保全人员，对不对特别是在银行你就会看到，或者你到银楼，或者你看那个运钞车上面都有保全人员。那么这些人做什么用的呢？当然是要保护这些他所这里面的财物让这些财物不会被抢劫但是我们从媒体的报道里面，我们也常看见这些保全人员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坚守之道，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将这个财物，或者我们将人的人身安全交托给这些保全人员去保管去监护的话，很多的时候也是不安全的那么除了是他们有可能坚守之道之外呢，那么他们还可能真的被抢了，他们自己也无力反抗，没办法保全不要说保全那个财物，可能他连自己都没有办法保全。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他却深信他所信的这位主是能够保全的主，他能够保全他所交付给他的直到那日。由此可见保罗他所信的是这一位是信实可靠的他可以放心的将自己来交托给他，他相信交托给他一定不会有问题的，交托给他一定不会出任何的状况的那么在此保罗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把握他相信是如此呢？这是他一生跟随主的经历。我们可以看保罗的一生，他经历不是一路平顺，他经历的非常多的坎坷的事情，我相信不是我们一般人的经历，但是他在各式各样的风暴里面，他却经历到主的信实他经历到神怎么在这一生里面来保守来带领他，以至于他可以相信这位主能够保守到他，保守他所托付给他的这一切，直到主再来的日子。由此可见保罗对主的这个信心呢，不是表面的信心，不是非常肤浅的这种信念而已，乃是全然的相信，他深信。那么这个信呢，让他可以全然的向主来委身，让他可以有实际的行动，他若愿意为福音的缘故呢，将自己全然的摆上这就是他深信的结果，这是他人生的一个经历那么他把这样的一个经历要传递给提摩太，让他也能够来信靠这样的一位神。在19世纪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走钢索的人名叫布朗顶英文是 Brandon 有一次他在尼加大瀑布上面他拉了一条两寸粗的这个绳钢索要从尼加拉瓜瀑布的这一端呢走到另外一端去。那么有一大群的人站在旁边围观，那么这群人在围观的时候，他就对他们说，你们有谁相信我可以背着一个人重量的东西呢，然后从这个钢索的这一端走到另外一端去当他说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那里来观看，而且他们还大声欢呼，他们相信那么布朗顶他可以完成这一次的这样的壮举所以呢布朗顶他就挑起了他已经准备好了一袋重180磅的这个沙包放在他的肩膀上然后他就没有壮烈成人，他就走过去了，他真的从这边就这个岸走到对岸去了接着呢布朗顶 他就在问观众说，有多少人相信我可以把一个人 背在我的肩膀上，从这边这一端走到另外一端去的。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大家一样欢呼非常的兴奋。但是呢，他再问他们一次说，你们当中有谁愿意给我背走到那边去的当他这样一说的时候呢，全场鸦雀无声，没有人敢再说什么话他们都非常希望看到他背着一个人可以走那个钢索到另外一端去他们也相信他应该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将他自己的生命呢交托在他的手里面最后呢，终于有一个人他自愿上来做这件事情他愿意加入他这个其实是冒死的一个行列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你猜？太太、儿子、母亲，很多人可能都会想到这些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他母亲是曾经被他背过，但是这一次呢是他的经纪人经纪人，他不是为了赚钱，因为他赚钱没用，如果掉下去也没用了，所以他经纪人他为什么敢这么做呢？因为他跟布朗顶有多年的这个经验，他认识他已经很多年了，他看他这种事情已经不晓得多少次了，所以他知道他所信的人布朗顶是谁，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所以呢他敢把他自己交托在他的手里面。那么就在他们准备要过这个瀑布的时候，布朗顶他提醒他的经纪人说，你一定不要靠自己的感觉，你一定要靠我你可能会觉得我们需要回头了我们过不去了，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并不需要回头，如果你相信你的感觉，那么我们两个人都会掉下去，但是如果你相信我那么你成为我的一部分，我们就可以平安的到达对岸。所以他们真的平安的过去了。弟兄姐妹，今天主耶稣基督他也是要我们这样的来信靠他。当我们在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不要相信自己的感觉，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度过神帮不了我们了，我们是要来信靠神当我们来信靠神的时候，那么神他一定可以将我们背过去的，神一定可以帮助我们度过这个难处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否知道我们自己所信的是谁这个不仅是关乎未来的事情，这个也是关乎我们现今生活每一天的事情。保罗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提摩太他也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历世历代以来的信徒他们也都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但是今天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吗？如果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如果你知道你所信的是为那又有能力又有恩典而且又能够保全的那位主的话，那么我相信你不但不会以福音为耻，你不但能够为福音受苦，而且你也可以来经历到他所要给予我们的一切丰盛的恩典。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实在是那位有大能有恩典能够保全的神。主啊，真的求主你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能够认识到我们所信的是谁，以至于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一生完全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以至于主你的旨意能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成全。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么多的恩典，我们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求主也继续来保守 带领我们，不管在我们人生的什么阶段，我们遇见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能够像保罗一样的有这样的一个信念，我们真能够来相信你，深信你能够保全我们所交付给你的。主啊，感谢你以下也是我们领圣餐的时间，我们也求主来带领我们领圣餐的时间。主啊，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借着领圣餐，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主里面能够更加的联合在一起，我们更懂得我们是一体的，我们需要彼此相爱，我们需要一同来等候主你的再来。也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礼仪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在世其实是短暂的我们将来有更美好的等待着我们。主啊，真的求主让我们信心心灵的眼睛能够看打开，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能够来一同等候主你的再来。感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